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法会与罗马成功召开，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期间，韩国法轮功学员呼吁峰会代表们共同制止中共破坏法轮功，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日本学员请愿，澳洲纽省最高法院开庭聆讯周永康群体灭绝罪案。欧洲法会于罗马成功召开，11月14号星期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俄罗斯、捷克、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20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其中17位学员发言，和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在参与各个正实法项目中修好自己的体会。捷克学员卢卡斯谈到了对放下自我的体悟，在2年来的神韵筹办活动中做到了放下自我，无条件地配合神韵办公室的指令，相信师父，跟着师父走，把神韵演出放在第一位。捷克神韵演出上座率达到了94%，能够放下自我是成功的基础。意大利学员马可修炼法轮功已经4年了，在当协调人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不相信其他同修的能力，通过向内心深处找，他看到了自己有想控制和监督一切事情的想法，而一旦放下了这个自私的念头，他就清楚地看到了法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法的要求来做，师父会提供我们需要的一切。通过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应该看其他同修好的一面，他们是宝贵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走自己的路。身材魁梧的卡斯顿是一位德国警官，有关互相配合的文章让他深受触动，因为这正是他的弱项。在警官工作中，他的下级都是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而这种多年职业生涯中养成的习惯，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被他带到和学员的相处中。当其他学员和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固执己见，但是事后他会反思改进。来自塞尔维亚的德阳讲述了他5年来修炼的经历，比如如何处理好修炼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兼顾讲真相的事情。他利用自己开的旅馆来讲真相，同时也用真善忍的原则来经营旅馆，为他人着想，具体就是对顾客的需求要耐心和专注，灵活不强迫，让顾客有自己的选择，信任顾客，不要求预付款和各种类型的抵押，就像对待家里的客人一样。他意识到，当他视他的酒店为一个救人项目时，当他经营酒店不是以赚钱或出名为目的时，事情就会很顺利，这时就像管理他自己的世界，塞尔维亚的一个大法有缘人相聚的场所。来自河南的张女士几年前开始给国内打讲真相劝三退电话，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态度好的，有感激他的，也有骂他的，还有冷嘲热讽的，但是他始终都能够用善心对待。有一次，一个中国人戏弄地来了一句，听说你们练法轮功都有功夫，你教我几招吧。当时面对他这种耍笑人的语气， 张女士依然平和地对他说，好，我教你，你只要按他去做，你就什么都学会了。记住真，跟任何人不能说假话，以诚待人。记住善，做善良的处处为别人想的人。记住忍，凡事多忍耐，不去争，不去斗。这就是法轮功学院的功夫，你也学着去做吧。这时对方没有了声音，依然在听着。11月13日下午，欧洲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集会和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数位欧盟议员、官员以及罗马省主席发来信函，表示支持法轮功反破坏的活动。几位政治家以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亲自到场，以表支持，同时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敬意，感谢学员11年来为信仰自由而不懈努力。跨国激进党的创始人帕里纳先生在意大利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声誉，年事已高，一头白发，走路已经有些蹒跚，但是还是亲自来到活动现场。帕里纳说，世界各地的激进党永远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为了良知和信仰自由而共同努力。他衷心地感谢法轮功学员11年来坚持不懈的反迫害。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在讲话中，他两次大声说道，法轮功万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加布里埃勒·阿尔贝提尼在支持信中表示，欧盟一直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监禁和酷刑折磨的情况，特别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并贩卖的消息。阿尔贝提尼特别表达了他个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写道，法轮功学员信仰这一古老的精神修炼方法，但是多年来一直因此遭到残酷迫害。在此，我对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表示同情和关注。罗马省主席钦格雷蒂在支持信中写道，所有对于人类所遭受的迫害的揭露都很重要，并且有益处，罗马省对此大力支持。我关注你们的活动，尤其对罗马能够接待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的来访而引以为荣。重要的是，以后还应有更多类似的活动，从而提高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罗马省将对此给予最大的支持。欧盟议员罗维纳表示非常遗憾地无法出席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他在支持信中写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令人震惊，不能容忍，必须要大力揭露这场残酷而无耻的迫害，不能沉默和麻木。唯一能够拯救这些生命的方法，就是我们来揭露这些罪恶。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行动起来，特别是欧洲和意大利。他认为，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组织的这场行动意义非凡。他希望大家一起从上而下，让更多有良知的人们觉醒，不再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从11月13日在日本横滨市举行期间，日本法轮功学员持续在国会前请愿，呼吁关注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约30米长的展板摆放在国会前，详细概述了法轮功在世界传播的盛况，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受迫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SOS 国际营救，迫害元凶江泽民被告上国际法庭等真相内容。11月13、14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温家宝前来澳门参加中普论坛期间，一连两天在澳门最热闹的步行街玫瑰堂前地举行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同时严惩江泽民、罗干、刘晶及周永康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胡云怀女士在经历了看守所5个多月的非人折磨后，10月23日在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因重症哮喘呼吸衰竭而亡。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胡云怀及他的家人饱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迫害折磨。 今年5月7日中午，胡云怀到西昌市一小接小孙儿回家，被一群西昌市国安警察绑架，9月20日遭非法庭审。河北唐山市现年48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素兰，被秘密非法判刑9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现被迫害致生命危急，狱方以治病为由将其子宫切除，并向其家属索要了巨额医药费，日前又向家属要钱，声称是恶性肿瘤，需再次手术。湖南省澧县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广西蒙山法轮功学员刘庆春出狱回家才几天，又被蒙山国宝恶警绑架到梧州洗脑班。刘庆春因讲真相发资料被非法判刑3年，关押在来宾的澧塘监狱。他坚定对大法的信念，在监狱中受尽折磨，脚趾被踩骨折、暴打，刑满出狱前几天还被恶徒灌屎尿。回家才几天，又被蒙山国宝恶警绑架到梧州洗脑班。请梧州法轮功学员关注此事，把邪恶曝光出来。与甘肃兰州部分学员交流，甘肃兰州有学员组织了妖蛊队，大约20个学员，半年多来定期聚集在一起集体打妖蛊。同修对此提出异议，觉得不符合师父要求弟子做的3件事，也存在安全隐患，有可能被邪恶钻空子，造成严重后果。打鼓的人以师父的红银中的妖蛊队一师为自己辩解，妖蛊队是海外的正式法的项目，现阶段不适合在大陆搞，大陆法轮功学员要把精力放在讲真相救人上。兰州还有人组织一些学员跳舞弹古筝，模仿神韵艺术团，这种做法也不在法上。希望我们兰州同修都好好的学学法，做得不妥的能够改正。建议同修家属投诉劳教所违法行径，建议去劳教所探视家人的家属们，如果劳教所以所谓的不转化或不符合会见条件等借口不让见人，可去本省劳教局投诉劳教所的违法行为。11月9日星期二为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会见日，保定几位同修的家属前去探视家人，劳教所以种种借口不让见，后来这些家属找到河北省劳动管理局投诉劳教所的违法行为，结果他们下午顺利地见了家人。同时建议同修们以各种方式向劳教局的工作人员讲真相。本周24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令人尊敬的厂长，有一老年法轮功学员，退休前在一个500-600人的工厂工作，经常给同事讲真相，劝三退。这位学员退休后，厂里人事变动，小资辈的某某为人正直，在同事当中的威信很高，被职工选举当了厂长。那时正值江氏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上面总是3天一小会，5天一大会。一听是这种会，厂长总是推说太忙不去参加，并且还叮嘱下面的人，只要开法轮功的会谁也不要去参加，就说上海或北京的客户来拉货没时间。上面见不到这个厂的人就在电话里嗷嗷叫，要看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厂长还是不理会。后来上面又通知厂长派人去这位老学员家门口监视他，说他俩是出了名的法轮功。厂长听到这话反驳说，左一个法轮功右一个法轮功，法轮功怎么了？不就练个功吗？法轮功有什么不好？谁不知在这之前国家有那么多科学家高干都练法轮功，我们厂里的法轮功既没给厂里找麻烦，又没给厂里添事儿，体格还越来越好了，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了，这有什么不好吗？没等他说完，电话里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不让练法轮功是上级的命令，你敢对抗领导吗？你那个厂长还想不想当？厂长平静地说，看我不行随便，随即挂了电话。 由于厂长的保护，该厂的法轮功学员没遭到多大的迫害，也由于他对大法的正确态度，全厂绝大多数职工对法轮功都没有不好的看法，这个时期厂子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现在这个厂长也退休了，前几天法轮功学员有事去他家，他才把上面的事讲了出来。十几年了，厂长不张扬不图报，默默保护法轮功学员，多好的厂长，这样的厂长令人肃然起敬。吉林省大安市警察马丽遭恶报。2010年11月9日左右，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公安分局指导员马丽遭恶报身亡，死相惨不忍睹。马丽，男，42岁，品行不端，是安广分局主抓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头目，多次参与抓捕、跟踪、打骂法轮功学员。他曾经参与绑架大安法轮功学员马凤仪、唐树德。2009年12月2日，又参与了绑架安广镇法轮功学员王欢。11月9日左右，马丽在安广镇东红岗乡地界雇用3个推土机给自家推养鱼食，因为司机工作时边干活边打电话，没有看见马丽。马丽被推土机倒车时撞死，死相很惨。马丽恶行昭著，民怨高，暴死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他是坏事做得太多而遭的报应。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11月11日是美国传统的老兵节，法轮功学员再次受到邀请参加纽约市第91届老兵节游行。今年游行的主题是自由是要付出的，有20000人参加，包括部分韩战、越战和二战中幸存的将士和现役军人。游行队伍从曼哈顿第五大道26街出发，绵延30个街区，成千上万的民众沿途观看。法轮功学员的仙女队、练功队、腰鼓队，数条亮丽的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横幅，一路下来赢得民众纷纷鼓掌。
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20国集团 G20 首尔峰会11月11日召开，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于当日上午在中国驻韩使馆前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此前，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于9日下午在首尔媒体中心召开记者会，呼吁 G20 峰会代表们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发表了停止迫害法轮功百万征签活动的中间结果。在英国首相卡梅伦11月9日和10日访问中国之前，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11月8日致函卡梅伦，要求他向中方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11月12日中午，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河南省开封县刘店乡梁寨村69岁老人法轮功学员杨树才，2009年3月在家练功时被中共恶警绑架，非法关押7个月后判刑4年，被劫持到郑州新密县监狱，于今年10月被迫害致死。北京法轮功学员刘玉建，男，40岁，正负责一个学生自考项目的招生工作。10月28日下午，在北大资源燕园宾馆被北京朝阳分局劲松派出所徐勇等4名警察绑架，遭到野蛮暴打之后，被劫持到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目前已出现生命垂危迹象，而北京恶警仍然拒不放人。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11月9日，湖南省常德市丰县发生绑架多位法轮功学员事件。据查，9日从上午上班开始，在县城和乡镇等地绑架法轮功学员，一直持续到深夜。现已知被绑架的有张和、曾小玲、熊瑞莲、曲家兴、古之香、彭东莲、 彭世珍。参与此次绑架行动的据说都是国保队的人，法轮功学员现被分别关在几个派出所内，国保人员在大街上、单位、家中等处将法轮功学员绑架，随后抄家，所到之家被搞得一片狼藉，跟土匪过后一样，抄走大量财物，详细情况待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林省白山市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崔国荣，现在公主岭监狱被恶警迫害得很严重，被非法关小号，用电棍电，长期不让睡觉。崔国荣的妻子张丽和孩子都是法轮功学员，在白山市被中共迫害的流离失所，不知去向。现在无人探视和关照崔国荣，他现在被非法关押在二监区。公主岭监狱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办洗脑转化班，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邪恶之徒用电棍电，长期关小号，不让睡觉，从精神和意志上摧残学员。请各地大法弟子多发正念，清除集中在黑窝中的邪恶，帮助同修。正念解体中共用签名毒害世人的图谋。在最近一个时期，青岛地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分别派出两三个警察，带着印制好的小册子，以所谓征求意见为名，挨家逐户的上门征求签字。小册子上有以漫画形式的污蔑法轮功的所谓防范某教内容，让人收下，并在他们印制好的名册上签字。还有的直接问你拥不拥护某某党，这实际上是让世人在要不要某某党问题上表态的一种方式，是中共毒害世人的又一邪招，只是更加隐蔽。大陆大法弟子必须清醒地识别邪党的这一罪恶目的，不要配合邪恶。有的大法弟子拒绝了，有的学员很顺从地签上了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这不只是配合邪恶的问题，而是对某某党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应当引起大陆大法弟子的警醒和注意。本周5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成念大法好，胃中铁玩具化无踪。山东潍坊韩亭有一户农民，有个小女孩叫王从山。一天，小从山拿着一个小铁老鼠的玩具放在嘴里含着，不小心一下子咽下去了。小从山当时就吓哭了。他奶奶当时慌了手脚，赶紧打电话叫正在附近打工的他爷爷回来，骑上摩托车带着小从山去县医院。医生拍片后说，小铁老鼠玩具就在孩子的胃里，要动手术才能拿出来。这下把一家人吓坏了，回家商议怎么办。本村一位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告诉王从山和他奶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出现。当时王从山和奶奶就一遍一遍的念，小从山也不害怕了，感觉也正常了。可是到了第三天，仍没看见小铁老鼠玩具被排出体外，全家人还是不放心，就又去医院。医生拍片检查后说，什么也没有了。小从山的奶奶还不相信，请医生再看一遍。医生说，小铁老鼠玩具确实没有了。小从山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孩子免去了遭罪，也省了一大笔费用。全家人都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法轮功太神奇了，谢谢法轮大法。甘肃保卫干事父子参与迫害遭恶报。 寇习军，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133队保卫科干事，现已退休。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寇习军就和儿子寇亮积极配合当地派出所610迫害本单位法轮功学员。他曾跟踪监控法轮功学员王根发夫妇俩，使王根发四次被绑架，妻子被非法劳教。寇习军曾多次绑架和他同入一个小区的法轮功学员张三转，张三转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大沙坪监狱。寇习军曾洋洋自得地逢人便说他是如何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其妻以前也修炼大法。寇和儿子邪恶地说，我们父子俩是警察，把别人能管得了，难道还转化不了你吗？又打又骂，并毁了大法书籍。他妻子经受不住，不久即病逝。天理昭昭，神目如电。寇习军于2003年得脑溢血瘫痪，后经多方救治，勉强。Show TV 是土耳其最大的私人电视台，由著名节目主持人 Nicola Batum 女士主持的题为《神秘之旅》的节目，因其内容丰富多彩，揭示世界各种神奇神秘事件，而拥有一大批不同阶层的观众。自10月14日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应邀在每周四晚的该节目中详细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叙述学练法轮功之后身心等方面的受益情况。法轮功学员于上周的节目中把话题转入了揭露中共血腥残酷的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使更多的土耳其民众了解并认清了中共恶魔的本来面目。据节目主持人 Batum 女士透露说，自从上个月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制作这个节目以来，该节目的收视率直线上升，而且每次节目播出后，电视台总是接到许多观众打来的热切电话，有表示要学练法轮功的，有谴责中共暴行的，也有表达喜爱该节目，并希望每期都能见到法轮功学员的。另外，应广大观众的要求，每期节目除了周四晚黄金时段现场直播外，还在周内其他时间重播一次。11月14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举行，16位同修，包括数名西人同修，讲述了他们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不断向内找、精进实修的感人故事，分享了各自在不同的正实法的项目中怎样智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体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黄宇生的文章《同心同德助师救众生》，读明慧法会心得稿有感。第7届大陆大法弟子的法会发言稿在2010年11月3日起刊载于明慧网，感谢明慧网编辑部提供平台，让大陆同修分享正实大法的体会，也感谢大陆同修提供的修炼心得稿，字字句句不仅对大陆同修起到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作用，对于海外的大法弟子而言更是有莫大的促进作用，更感谢师父的佛恩浩荡，让身处四海的弟子因为共修一部大法而有天涯咫尺、同心肩负使命的感受。
衷心期盼莅临明慧网的朋友能够浏览这些肺腑真诚的篇章，一同领受生命因真善忍而美好的光辉。第一，师父慈悲度人，不分贵贱。心得稿的撰写者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年龄、职业以及文化水平，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深受法轮大法的恩泽，有的因此身心健康、家庭美满、学习工作顺利等等。而这些改变不需要一分一毫的花费，因为师父慈悲度人，不收分文，只看修炼者的那颗震动十方世界想修炼的心。这份无私的普度之心是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在这浊世的红尘中能够幸遇大法，让人生有了返本归真的大道可循，这荣幸虽然千言万语也无以回报。所以心得稿中屡见众弟子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法轮大法的法理字字天机，透露着师父的慈悲，让亿万大法徒在下滑的世风能够不被污染，能够理智清醒，事事对照，一点一滴放下人心执着，在被迫害的险峻环境中能够正面闯关，在所处的环境中给周遭人们带来祥和。所以同修的心得发言稿中可以看到修炼人对大法的虔敬之心，敬师敬法的态度，这也正是修炼人正信的体现。第二，救人不分亲疏，全身心讲真相。此外，令我深为感动的是，大陆同修不因为环境的险恶而有所畏惧，利用任何的便利条件让揭露迫害的真相遍地开花。因此有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拿起鼠标，建起资料点，抓紧时间将一本本的真相小册子刊印出来，为的是让被蒙蔽的生命有明白的机会，让众生有机会知道法轮大法好。大陆同修全身心在讲真相，正视大法，有的一天只吃一餐，有的好几天不眠不休，有的白天工作，晚上要粘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真相光碟等等。世上还有多少这样的好人，对于不认识的陌生人，甚至是参与迫害者本身，他们冒着被迫害的危险，无怨无悔地奔走，只为对方有美好的未来。他们从法轮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将世人的未来装在心底，不求任何回报。他们坦荡面对邪恶，用善念融化谎言与仇恨。他们不分亲疏，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每一位有缘人。因为深受大法的再造之恩，不愿大法与伟大的师尊被污蔑，不愿众生为邪党陪葬。第三，众生得救的希望。心得稿件中，我看到大陆同修在面对酷刑折磨时的正念正悟，看到同修面对邪恶的无所畏惧，更看到大法神通的殊胜与威严。因此大法弟子所在单位的领导开始理解大法，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在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精神与善念下，有的得法，有的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甚至冥顽残暴的恶警、公安、610头子被大法弟子的慈悲感动，有的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走进修炼的行列，人数与日俱增。在看到同修正念正行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也让我更加感受到师父为弟子的承受还有正法的难得。众生啊，机缘难得，请珍惜您身边的大法弟子，珍惜万古机缘。善恶有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衷心期盼被蒙蔽的能够清醒，参与迫害的能悬崖勒马，能用自己的双眼明辨真伪，给自己了解真相的机会，用自己的双耳聆听大法弟子殷殷的劝善。大法弟子的善念是众生得救的希望。第四，海内外弟子同心助师正法，永不懈。看了大陆同修的修炼体会，除了提醒自己，虽然身在海外环境宽松，但不能沉湎于安逸，也提醒自己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要在自己所在的位置努力做一个正实大法的法弟子。 除了要在法上更加精进外，也不忘提高心性，圆融配合整体，对同修理解包容，形成牢不可破的整体。谢谢大陆同修的稿件，让我们能在明慧的平台共同精进，互相勉励，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以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提高自己。昨天刚进单位，领导接了一个电话，是客户不明白如何使用产品。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打电话指导客户如何使用产品，所以领导认为我工作失职，在众人面前给我一顿训斥。这个月好几次了，被当着同事面前被训斥。我当时就在想，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了。一找还真的有问题，主要我有一个观念不对，因为再过一个月我打算换工作了，所以在最后的一个月干工作就不怎么认真了。而师父要求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得做好，虽然我表面上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由于心里老想着对付，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无条件找自己，同时善意地对待别人，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单位打扫卫生之类的活是不排值日的，是谁碰上了谁就干。昨天晚上领导在单位会餐，我当时看着他们在吃的时候就想，明天来了肯定就得收拾桌子刷碗筷，明天我晚点来吧，因为我已经刷了很多次了，心里有点不平衡。但是第二天虽然我比平时晚到了点，但还是我来的最早，而且其他的同事有事早上请假了，我耍了点小心眼还是没有躲掉。我一边洗着碗，但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当我活干完了，同事也来了，真是巧呀。其实我平静下来一想，这就是在提高我的心性，我也很惭愧自己心性还那么差，这么点事都过不去。我家里有一个小打印机，我每周都要用这个打印机打印2000张真相纸币。每当我心态好的时候，非常顺利就打完了。如果我一旦心性守不住，漏墨、卡纸、颜色不正，什么麻烦都出现，弄得我焦头烂额。而且我如果采用人的办法去修理，很少有管用的。每次都是向内找，修自己之后打印机的问题就消失了。我现在一方面体会到做真相资料的同修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事，随时提醒自己向内找，修心性，这样形成习惯了，自然我们就遇到事情严格要求自己了，在做真相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多好呀。我认识一个同修 A， 不会向内找，怎么说也不行，就是向外求。后来我说，你买个打印机吧。他最后买了一个打印机，但是3天2头总出问题，最后干脆不用了。最后还跟我发牢骚说，我买的那个机器不好，总出问题。其实他买的机器也不错，是惠普的。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从自己这里考虑一下原因，那提高肯定是飞快飞快的。看到昨天的一篇明慧文章，就是一些被同修认为修得好、学法学得好的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中，却很快被邪悟。有的同修甚至连转法轮都能背下来，却仍然被邪悟欺骗。咱们都知道，看一个人修得好主要是看什么，其实就是看这个人的心性。虽然天天形式上在做3件事，甚至于法都能背下来，但是否真的时时处处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念头，主动修自己了呢？师父讲过，法能破除一切邪恶，为什么这些同修关键时刻被欺骗了呢？真金在哪里？不都是真金吗？师父也讲过，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邪恶的旧势力针对大法弟子所有执着的一个瓦解式的破坏性的检验。为什么会被洗脑？为什么会被转化？ 就是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见你的执着和你执着什么，就从你的执着下手。所以不真正的用法来对照自己，找到自己的不足，或者不从内心主动的改变自己，甚至把做三件事背法也作为自己求名的资本，那不是修炼。真正的对照法，向内修自己，从内心改变自己不愿意被触动的东西，看还有没有邪恶赶来迫害。修炼不是大帮轰，只有自己真正的愿意放下自我，愿意被大法来归正，才能成为真正的金刚不破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查找学法不入心走形式的原因。近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一直不太好，除了学法不入心走形式的问题外，还经常被人中的事情牵绊着不能参加集体学法。在查找学法不入心走形式的原因时，我有如下几点认识。一是没有从理性上真正领悟到大法的无比庄严、神圣和伟大。师尊传给我们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这个法的庄严、神圣和伟大，用人类的语言是无法形容的。我们能够理解、悟到和认识到的，也只能是一点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学法不入心、走形式的问题呢？是因为自己对法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上，觉得这个法好，练好了我的身体，改变了我的思想，改善了我的家庭，和自己的过去比，和常人比，感到非常幸运。可是从理性上去想一想，这个大法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传出来？它和宇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什么关系？它和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以及自己是什么关系？自己为什么走进了大法及修炼大法？修炼成功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师尊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他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及其他的修炼形式是什么关系？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我发现自己在认识上并不是很清晰的。由此我悟到了，感性认识其实只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的认识，他认识不到事物的本质，而理性认识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提高与升华。如果我们对大法的认识不能升华到理性认识上去，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上，就永远领悟不到或看不到大法的无比殊胜、庄严、神圣和伟大，也就不会对它倍加珍惜，就会像对待一种普通的修炼形式那样去对待大法。那么在学法时出现不入心和走形式的状态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二是没有真正做到净师净法。刚才谈到了大法的无比庄严、神圣和伟大，对于大法，师尊在法中也给我们讲过，每一个字都是师父法身的形象，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通过我们口里念出来的都是法轮或莲花。可是我们在学法时想到过这些了吗？如果我们想到了这些，想到了师尊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我们会让学法时喝着茶水、翘着二郎腿、聊着闲篇儿、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等等这些不净师净法的现象发生吗？那是还会出现学法不入心和走形式的问题吗？肯定不会的。从另外一方面讲，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大法将我们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捞了上来，给予了我们能够得法的机缘，赋予了我们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如果没有师尊与大法的慈悲苦度，哪有我们的今天？倾尽我们的所有都无法报答师尊与大法的佛恩浩荡，可是我们却不能做到净师净法。试想抱着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去学法，能入心吗？能不走形式吗？能让我们看到大法的真实内涵吗？三是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大法的严肃性。记得刚开始修炼的那段时间，没有什么阻力和压力，也没有歧视和迫害，听到的、看到的和自己感受到的都是大法的神圣与美好，心中充满了对修炼圆满美好的向往。虽然师尊在法中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修炼可不是儿戏，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选自精进要旨，退休再练。
可是自己却没有看到它的严肃性，觉得很轻松。迫害开始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才真正体验到了它不仅仅是一个严肃性的问题了。就像过去看《西游记》，总把它看作是后人编写的神话故事，现在才知道它是一部反映实实在在的修炼故事。随着一次次所经历的沉痛的血的教训，才认识到了这都是由于自己没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没有大法做修炼的基础和保障，才有了这些沉痛的血的教训的出现。看了明慧小册子《学法入心》，回首自己修炼的路，看到了自己在学法不入心、走形式和不能经常坚持集体学法这些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认识到如果再不重视起来，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是很难走正走好以后的路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是救度众生的坚实基础。通过学法对向内找修炼心性与救度众生有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要救的众生就是我们空间体系范围的生命，这些生命所连带的微观上的物质因素与我们大法弟子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我们学法修心，就会使这些物质得以归正和净化，对应的生命就会被救度，表现在世间就是通过我们讲真相，使表面的人选择善良，认同大法好。所以我们自身的修炼程度与我们是否能真正救了世人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学好法，不能向内修炼自己，我们体系内的旧宇宙的物质就不能得到净化，救度众生就会遇到相应的矛盾和障碍。因为我们救众生不是救一个表面的人，而是救度和归正所对应的微观生命与物质，而这些微观的物质与生命是无法通过表面娴熟的技术而改变的，就像我们自己的执着心也是微观的物质生命，如果不学法不向内修就难以去掉。人的思想和表面的行为改变不了微观和更微观的物质，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能保持大法修炼的状态，真正学好法向内修自己，才能使我们体系的物质生命同化大法，也才能在世间体现大法的威力。脱离了修炼状态，我们就没有法的威力，我们就与表面的人处于一个层次，又怎么能达到师父正法中所要的救人目标呢？真正学好法向内修，发好正念，是救度众生的坚实基础，大法修炼的人只有在修炼状态中才能有效地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人人都来揭露迫害。近几年我地区几乎每年都有几起中共恶警绑架同修的事件，几乎形成了规律，今年更有一个项目很全的资料点被破坏，很多同修都在说我地区怎么了。据笔者现有层次所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个人修炼状态长期调整不好的，有同修间长期间隔的，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对邪恶揭露的不够。师父在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中指导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的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可我们本地到目前为止只有寥寥几人写了揭露文章，对恶人作恶的详细信息收集的也太少，迫害出现了只把当时的迫害情况形式上做一做，没有更深入的去揭露邪恶，特别是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放下怕被迫害的心，用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正念，拿起笔来把被迫害经过、作恶人员、被迫害的时间地点揭露出来， 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世人虽下滑到地狱以下，但人心深处还是认可普世的善恶标准。邪恶是非常害怕曝光的。前年邪恶为了凑数，在绑架同修的时候，把其未修炼的家属也非法劳教了一年半。迫害材料揭露出来后，人人都在谴责作恶者，甚至公安局内部对恶人的这种行为都非常不耻。公安内部也都在看明慧网，把恶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在常人中不道德的行为曝光出来，只要我们基点摆正，表面对恶人是震慑，又可作为国外同修起诉恶人的证据，在另外空间，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就无处藏身。师父让我们接受正面教训，不要总是接受反面教训。我理解正面教训就是用法来衡量，在法中归正修炼人的一丝一念，用神念去对待正法时期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反面教训就是用人的思维想问题，用人的圆滑躲避迫害，用下滑了的人的手段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那么要想解体邪恶，结束迫害，就要按法中师父要求的去做，人人都拿起笔来，如不善于写的可口述，让有此特长的同修代笔把邪恶十几年的绑架、勒索、恐吓、骚扰对修炼人造成的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家庭方面的损失揭露出来，解体邪恶，反迫害，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同修文章促我比学比修，师父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再精进。一段时间以来，不知为什么渐渐放松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只是按部就班地做着发放真相资料和打真相语音电话的事，自己也为此感到着急和不安，但总没有大的突破。在看了2010年10月份《明慧周刊》第459期同修写的《在火车上讲真相救人》一文后，对我启发很大。我反复看了多遍，被同修修出的抓紧时间、无私救人的慈悲心感染着，这是在静心学法中，在坚定的信师信法中实践着自己修炼的路，兑现着自己久远的誓约。与同修相比，自己感到汗颜。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出了许多执着，如争斗心、怨恨心、显示心、求安逸心、爱面子心、为私为我的怕心等，这些心一直在我的身上时隐时现，阻挡着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找出这些心后，我发正念坚定地清除、分清并销毁这些都是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彻底解体。这样通过多次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我感到身体轻松了，再打真相语音电话，收听率比以前明显提高，由原来的 40% 到现在的 70% 以上的人都能静心听完内容，并且有的打过去占线，再打回来的也能完整听完整个内容。前几天我去烫头发，理发店里有四五个理发员，在洗头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都是东北人。我和给我洗头的小伙子交谈，问他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小伙子说没听说过，也不信这个，并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按真善忍做人不好吗？这样洗完发，我坐在理发椅上，看到他走到另一个理发师跟前，悄悄地在他耳边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时我不被其场面的假象所动，并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干扰这儿的人得救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并请求师父加持，一定救了他们。这样卷发时，我又和另外两个理发员小伙子交谈，知道他们以前都是念的中专，其中一个是长春的。我说那你们这些人有福啊，他问什么福，我说 法轮大法是从长春传出的，现在100多个国家都在学练。你们的家乡在那儿，你们可沾了大光了。这小伙子说，我们能沾什么光啊？不太信这个。撤掉发卷后，又是第一个给洗头的小伙子给洗。我说，小伙子，你大老远的来这里打工也不容易。我告诉你的事，你别不信。你们上学时，包括我也是，都是受了无神论的宣传，接受的东西都是无神论，不信天地，不信善恶有报。他说是。我说，你知道吗？贵州平塘县发现了1亿年前藏字石，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央电视台曾经播过，我看到过央视十台走进科学栏目播的，不过他们隐瞒了最后那个亡字，但是当地的旅游门票却清清楚楚印着这6个字，这是天意。当老天爷灭他的时候，入过他组织的人就会为他陪葬。大姨给你取个名叫顺安退了吧，你离家远，在外做事顺利平安。他接着说，行，谢谢阿姨。接着我又对第二个为我整发的讲退了，一会儿又换一个给我整，也三退了。最后吹风时又换了一个给我吹发，也给他退了。一共5个人，除了有一个外出办事的，店里的4个小伙子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三退。临走时，我拿出真相资料让他们看，并说记住上面说的，就会得福报。他们满面笑容地与我道别，我也为他们的得救而高兴。回想这次经历，都是师父的安排，让不同的4个人为我服务，使他们得救。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